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我是陈雅芳，收听接棒人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最近呢是在学习什么叫做敬虔，然后呢就学习到除了祷告之外呢，另外一样今天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读经。怎么样在读圣经的这个功课上操练敬虔呢？非常的重要啊。你记不记得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曾经对撒旦说过一句话。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呢，基本上有两种需要，跟生命都是有关系的。耶稣说，不是单靠食物，那表示说我们还是要靠食物，要吃要喝，但是不是单单的靠食物。除了养生的食物之外呢，更加需要的就是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信徒相信的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那我们怎么样从神那里得到供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健康呢？好，现在呢，我就跟你一块儿来思想一下关于圣经里面的比喻。圣经里面说到，比蜜更甜。那圣经本身呢，是有一些比喻，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希望我们跟圣经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圣经里面第一个比喻就是蜂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每一次想到圣经或者打开圣经呢，觉得好欢喜啊，能够看神的话语是一种享受。可是呢，有一些基督徒把读圣经看作是一件苦差事啊，不但是在这个主日，就是礼拜天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啊，讲员说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看，那他就觉得苦。那在这呢，我并不是说啊，这个看圣经有难处的人，而是没有难处的人。做礼拜的时候要看圣经，好吧，那就看吧，要读那就读吧，要看圣经翻开，要读圣经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念出来，就像是一个责任一样的把它完成而已。也许你曾经有这样的体验，就像诗篇119篇103节那里说的，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这是指在圣经里面，我们的感情可以是很愉快喜悦的，是从神那里得到被滋润，非常甜蜜的感觉。这就是第一个比喻，比蜜更甜。第二，是脚前的灯。诗篇119篇105节啊，弟兄姊妹很熟悉，对不对？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有没有仔细的，或者是曾经想过，这脚前的灯是什么意思呢？这要想想古代的灯笼了，它所能照亮的地方呢，只是脚前而已，因为它里面的灯，那个灯光呢并不强。再往前面呢，超过一两尺的地方，那就照不到了。那走路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咱们的脚要往前走嘛。当这脚往前走的时候呢，灯不就是跟着我们往前走，那不就是照亮下一步了吗？ 是不是？这句话很有意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他没说脚旁，也没说脚后啊，他脚前呢。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让你的灯把你前面的路照亮了，你就得一步一步的跟着那个亮光往前走。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启示，当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天父真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有更多的启示。当我们对神领受了，知道他的话语，明白他的心意，照着去做了，就会发现完成了这一步，然后前面呢，又会有更多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我们能够学习，而且能够学得会。如果说你的心态就是说麻烦、讨厌、懒得去理，你看到了不愿意去做，你所拥有的就是你以前所有的。别人都往前走，你呢却停止了，你所有的一切就会停止了。因为你提着灯笼不往前走，你所能看到的就是你脚前面那一小块地方。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走，当我们这样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的灯就会把我们整条道路一步一步的带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了。这个是脚前的灯。第三，两刃的剑。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说，圣经里面的话好像两刃的剑呢。说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圣经是两刃的剑，在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必须把圣经里面所教导给我们的跟自己的心怀意念做一个对比，才有机会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能够打开照明了。我们也要谦卑的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常常有错失的。在操练敬虔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对圣经话语的态度才是对的。好，第四呢，神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反照。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经文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圣经里面说变成主的形状，这话的意思是说，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就像我们去那个香品公司、香品工厂，你刚一进去觉得啊，好香哦，时间久了呢，你的鼻子已经适应了，对不对？然后就不觉得有什么香味了。可是等你离开这个香品的公司或者工厂出来，特别是回到家里呢，哎，家人就说，哟，你今天去哪了？怎么满身擦了香水了？这就是被熏陶，你在那个香品的大环境里面被熏陶了。一个人阅读圣经，别人就会从我们的生活言谈举止里面越能够看出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因为呢，我们被神的话语熏陶了，越来越像基督，最后呢会变成小基督，然后人们一看或者一听就知道，哎，你是信耶稣的。这就是读圣经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果说读圣经是照镜子，那你要是越照越难看，你会打烂那个镜子，对不对？所以读圣经越读，我们就会越羡慕主耶稣基督留下的榜样，然后我们想学他，想要效法他，想要达成他那样的结果，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基督了。哎，你说了，怎么样能够达成这样的目的呢？像蜜一样的甘甜，像灯一样的可以指引人走在神话语的光中呢？好像利剑一样的可以刺透破开人的内心，把人心那些个罪行都能够展现出来呢？像镜子一样能够反照出主的样式，不再是自我，能够在我们的言谈举止完全表现出来呢？就是要读圣经。弟兄姊妹，刚才雅芳跟你一块儿认识关于圣经里面的一切，现在呢，我跟你分享一下读经的态度。态度，第一，虚心痛悔。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战兢的人。这个虚心痛悔的态度，让我们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这虚心呢，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贫穷。穷是什么？穷就是没有嘛，对不对？没有是什么？就想要啊。我们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要像神像基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尊荣和圣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敬畏。我们对神圣洁的反应会有敬也有畏。畏就是什么？就是害怕。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常常我们到神的话语面前打开圣经的时候哈，我们没有这个敬畏的态度。因为对神的尊荣认识的不够多，然后呢，对神那种敬意畏惧的态度也就没有了。对神的圣洁认识的不够的呢，就在神面前没有畏惧的心。神完全的圣洁，我们是有罪污的。你想这两下子能在一块儿吗？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给我们机会。如果你敬畏神，你就会发现你有敬这个心意，自己在神的面前呢，比较起来实在是太可怜了，太卑微了，就会产生一种虚心，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父神手中，没有了骄傲，没有了自大，自己什么都没有，但是抬头仰望神的时候，神却可以把什么都赐给我们。在神的丰盛里面，神的伟大面前，我们真的非常的穷啊，是虚空的。那我们会看到神是无比的尊荣，人是无比的软弱，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会产生虚心痛悔和战战兢兢的。在神话语的面前有这样态度的人，就会从圣经里面得到教导。因为虚心呢，因为愿意吸收神的话语，就会得到神话语的启示了。第二，我们要切慕喜爱。这个态度呢，有点像之前我所说的蜜糖的那个蜜。有的时候呢，它不是指那个蜂蜜的蜜，它是指的好像是一种无价的财宝，比金银啊钻石更加的珍贵。在诗篇19篇第10节那里说，神的话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精金啊，从蜂房滴下来的蜜糖啊，哇，用这两个比喻来形容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多么多么的珍贵呀！金子代表宝贝，蜂蜜代表好味道啊，甘甜呢、啊。当你觉得圣经是这么宝贝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要拥有它，明白它，是不是？并且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享受神的爱，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圣经有这种渴慕拥有，深深的记在脑海里面心灵里面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供应，包括属灵生命的供应和我们生活上的供应了。第三，神的话语可以开我们的眼睛，打通我们的耳朵。那这个态度呢，就是我们的耳朵跟眼睛呢一定要打开，要不然圣经在我们面前，你就是识字呢你也读不懂啊，人家念给你听呢你也听不进去啊，再别说是那个这个讲台上面的讲道了啊，听也听不明白。所以一定要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打通我们的耳朵。诗篇119篇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要是有这样的态度呢？为什么需要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呢？我们看约伯记36章第10节，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我们的接收器必须要正常运作，要不然的话，再漂亮的图画，如果你眼睛看不见，你就没办法欣赏。圣经里面的话语再宝贵再好，对我们的生命再有影响，如果你看不懂，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念了也没有用。所以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通我们的耳朵，我们就能看得明白，听得清楚。首先我们怎么样求开我们的眼睛，通我们的耳朵呢？第一个就是，一般人如果不是重生得救的，读圣经呢常常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说些什么呀。哥林多后书4章4节那里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可以这样说哈，不相信耶稣的人就算看圣经呢他也白看，因为世界上的那些个神明啊会遮蔽他们的心眼啊，故意弄瞎他们的心眼。有人说是罪让我们看圣经看不清楚，那这就是什么，有一些人呢他得了白内障，他眼睛的水晶体都已经坏了，是模糊了，不再像玻璃一样的透明了，是涂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了。所以呢世界上的东西再美丽，他的眼睛也能眨巴眨巴，也能流眼泪，但是呢就是有块东西遮在那个眼睛上面，这是必须要做手术才能把那个障碍物除掉，然后换上一个晶体，才能够重新看到美丽的一切。这就是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那个瞎了的眼睛可以被医好。第二呢，信了神的人，信了耶稣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呢 会把我们过去曾经听到牧师的教导的答案呢放在心里了。哎，那个就是答案。他说的就是，当圣灵或者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神的灵会有新的感动、新的解释来指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哦反而会害怕。哎，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不对，这个跟我以前听的不一样，知道的不一样。嗯，于是呢就不接受。那这个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骂他们、指责他们呢？这就是他们像得了白内障一样，有最大的问题呀。他们不是不信，但是他们把他们对神的话语传统的解释呢，绝对化了。从前听的，就永远是那样，不进步，不更加的去了解的透彻。所以，当主耶稣来给他们新的解释，他们也不比对，要告诉他们神的话不只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办法接受了，是固执，那是叫顽固。不只是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还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读不懂会有两个问题。首先呢，根本没有相信的心，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不相信那是神给人的指示。我们说是白内障，就好像是我们读一些古代的书，文言文的，或者是外国人的书，那你眼睛看了，可是你根本就不动。第二呢，就是基督徒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相信了，但是他相信的是他过去对圣经的那些个认识，并且呢把他呢就好像刻在心上，绝对不能够改变，也不能够进步了。圣经里面形容是他们的心灵刚硬，所以就算他们再怎么样的读圣经，也读不出神在这个时候当下要对他启示的心意了。再来就说到耳朵，咱耳朵呢有个问题，就是听了不爱听的呢就会把它捂起来。虽然你的手没有捂起耳朵来，但是你呢心灵已经把耳朵捂起来了，这种捂呢是绝对听不到、听不进去的。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那里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人呐，都是喜欢听自己觉得喜欢的、高兴的那些个说法，就跟着好听的信息呢，这好听的是自己觉得好听的哦，啊，去学习或者去做。所以神的话语，不管是这个通过神的仆人来解释圣经，或者是自个儿读了参考书、解经书，从神那里有所领受，那我们都要眼睛要求神给我们开了，能够明亮，耳朵呢求神替我们打通了，能够仔细的聆听，直接从神那里得到正确的教导和引领。这就是我们心态的问题。有眼可看的就要看，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好了，雅芳今天跟你分享到这儿，下回呢，我们要继续探讨读经的操练。
灵泉心语。常常听到有的基督徒说，信了主之后，反而更不平安。有的人觉得比没有信主的时候更苦，那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因为说这些话的是很认真的基督徒哦。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不是一件坏事。第一，是因为良知清澈了。没信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过生活，无所谓一天一天的过，那也就平静无事。等到一旦归主了，良心被基督的宝血洗干净了，良心好像是个镜子似的，本来被灰蒙着的，
不清不楚的。现在清楚了，是非分明了，做错事就发觉了，所以内心反而有不安的感觉了。第二，因为真理光照了。以前做人的标准就是世界一样的标准，大家都差不多，人家怎么样我也怎么样，得过且过。可是现在读了圣经，听了道，受了神的话语光照，才知道很多事不合神的心意，不合圣徒的体统，所以心里头感觉到不安了。第三，因为生命感觉。从前没有生命的时候麻木不仁，现在因为已经信了主，得了新生命，心灵天天有感觉了，就好像你用针扎一个麻木的胳膊，不会觉得痛苦。如果一个胳膊不是麻木的，有生命的，你一扎，整个人疼得跳起来了。甚至于一粒小小的沙子吹进我们的眼睛里，都觉得很痛苦，会流眼泪。因为有生命嘛，生命是有感觉的嘛。只要一点点的罪，也会叫有新生命的信徒感觉到痛苦，这是当然之理。第四，因为圣灵感动。在新约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神的话在外面教导，使基督徒知道学义之外，还有里面的教导，就是神的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记载的，包括那些在圣经里没有记载的，是更直接更仔细的教导。圣灵的感动使我们知道自责，也使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会扎心。第五，因为立志行善。本来一个信徒追求长进，立志行善是很值得赞赏的，可是像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做不出来，你就觉得非常懊恼颓丧，只是因为你不明白真理。如果你知道保罗也这样经历，看法就不同了。使徒保罗也跟你一样，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二十四节他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怎么办呢？圣经指示我们得胜之路，安息之道了，是这样的。第一，向神认罪是解决罪的独一的方法。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会有赦罪的平安了。第二，顺从真理，顺从圣灵。圣经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三，就是靠主得胜，不是靠自己得胜。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得胜。所以我们靠主得救了，是不是？不要怕，虽然我们胜不过很多罪，但是靠主赐给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得胜的。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